那么这个历史的故事呢，很明显一开始说有一匹白马，这匹白马呢，你看见这匹白马呢，结果就出来了，它胜而又胜。那简单来说，这匹白马代表的是福音。你看见因着我们主这次驾，这个福音你看见在这广传的。但是福音广传的时候跟罗马帝要配合，为什么我们主生下在罗马帝国呢？因为我们在主生下来以前，希腊语言已经通行全世界，所以你看见所有介绍福音的那些四本福音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这样你看见福音才能送到世界。但是因为罗马帝国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大家记得吗？因为这个缘故，福音才能够送到每个地方去。所以保罗呢，他就能把福音送到，因为他罗马公民，所以他能够送到罗马帝国所能在的地方。那么这个和第一匹马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一匹马，这里给我这里这一什么呢？因为这个时期刚好什么？刚好主升天不久以后的时期。那主升天不久以后的时期，刚好是凯撒雅古斯都所执政的时候。那么凯撒雅古斯都，我们说过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讲四只兽里面第四个，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第二是古列，第三是亚历山大，第四是雅古斯都。这四个名字圣经都点名都提名的，所以是基督之名。所以古列将军被提名了，但如果你读到启示录，不是读到这个路加福音，你看见雅古斯都要大家报名上册，然后主就降生了。所以很明显，主耶稣人子的国是在什么？我们的主的国乃是我们主所带来的天国是什么？刚好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是次序来讲，是先最早是尼布加尼撒，然后古列，然后然后是亚历山大，最后雅古斯，然后我们主就诞生了。所以时期的很就是，因着这个缘故，雅古斯都对世界有什么贡献？他给罗马帝国带来200年的和平时期。那因着200年的和平时期，所以大数目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只要拿一本罗马护照，你就能够把福音送各地。我这就为什么神选保罗，他可以是拥抱三个世界的人，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然后他是大数文化城希腊文化城长大的，那最后他又是罗马公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主呢就能够借着他来传福音。而不止如此，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你记得钉十字架有三种文字，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拉丁文，一个是拉丁文，还有一个希腊文。那么所以很明显，这个希腊文是代表希腊帝国，拉丁文的代表罗马帝国。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另外两个帝国已经不存在了。那么还有呢，就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是这样一个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就这么现于一个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保罗起来把福音送到不少，然后你需要一个什么在大树长大的把福音送到什么？送到这个希腊帝国的中心。所以你看见福音第一次在欧洲登陆在腓立比什么地方？腓立比就是亚历山大家的地方，他父亲就用附近的金山，一个金挖金矿挖出来的山，然后就打造了一个帝国叫做希腊大帝国。所以希腊亚历山大能够统一天下，标金那个可以说是用金来打造的。所以你福音根本就在那就登陆了。然后最后保罗到了什么？到了罗马。为什么？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看见现在因为保罗拥抱这三个世界，所以当你用三种不同的把告宣告说世界把我们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保罗起来宣告说这个福音乃是为了全世界。所以马太福音是写给懂得希伯来文的人，然后罗马福音是写给懂得拉丁文的人，然后这个耶路撒然后路加福音乃是写给懂得希腊文的人，约翰福音乃是写给全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能够明白，我们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主神要对你鼓励说我要搀扶你，为什么要为你建立一个大的帝国。不要忘记，因着这些原因，你看见慢慢的最后的福音，最后的部署叫福音慢慢就往，这是第一马而已，到了第一匹马，到了第二匹马有了战争。那稀奇的很，你看你为什么有战争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帝国当初起头的时候不过在地中海的沿岸而已， 但这个世界大得很。你看你们今天人的野心，觉得光是巴比伦帝国不够，光是波斯帝国不够，光是希腊帝国不够，光是罗马帝国不够，因为这个最多是地中海沿岸，才从那个开始，现在要慢慢慢慢要往外看，要往外开展，往外开展，往外开展。你越往外开展，你就知道说慢慢慢慢到最后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你说这就变成全球性的。所以这些预言是双重的预言，一面是指第一个世纪你看见来的时候怎么样的，第二个是说主要回来以前是怎么样，因为那个兵马一直跑，而且越跑大越跑越大，到了我们的今天就变成全球性的。但是在主升天以前大概300年400年500年那个时候，就怎么那个时候那个马跑的范围还是很小。所以呢看见果然呢，后来自从这个什么自从这个亚述以后，那么就有很多内战，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印所给我们看到的。然后到了第三个印呢，你们果然有了光呢，你看罗马帝国那的确罗马完全照这里所应验的。那最稀奇四匹马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杀害地上1/4的人，那一点都没有错，那个时候的确有刀剑，有饥荒，有瘟疫，还有野兽。到了一个地步，还有什么，那个时候地狱有很多传染病，在罗马国呢实实在在的死了1/4。如果所以你看在这个福音那个时候广传，因为你要记得我们的主他的世界有多大，就看到底有多能得救。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虽然经过200-300年教会大受逼迫，结果你看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教会什么，教会就像倒过来的无花果树，你这个无花果它根在天上，你越砍越开越发展。所以难怪今天如果你大家有机会到罗马去，到罗马附近大概2个钟车程，就拿破勒斯那个地方，你特别到了尼禄的那个下宫，你就会看到很有趣的一个倒过来的无花果树，到现在还在。所以那个什么，特别在尼禄是逼迫基督徒的，这里给我明显给我们一个场景，叫我们印象记得很深刻。你看见吗？福音到哪里，就屠杀就到哪里；福音到哪里，逼迫就到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嘛，福音要征服这个世界，要得着这个世界，但仇敌怎么就借着仇恨，他要得着这个世界，他要真的叫世界都握在他的手底下，实实在在握在他的手底下，所以他用刀用枪饥荒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中，很稀奇，在主降生以后大概几百年，西罗马帝国还没有灭亡以前，前面四个马全部都应验。所以有的读圣经人告诉我们这段变成历史了，他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兵马是动的。所以在现在那个时候，四十一帝是特别指的罗马帝国，那个罗马帝国那个世界来说的，你看见吗？因为我们主的福音就是你罗马帝国有多大，然后呢福音就要送的有多远，那么这个时候就算是到了第几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圣灵的所有奇妙的工作。但是问题在哪里？问什么问题？就是主的福音还要传到哪里，还要越跑越远，越跑越远，一直到回来。所以今天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看你很清楚，就是你会发现说在主回来前，这些圣经还是应用的。你看今天有全球经济大恐慌的基因，你看今天的的确确每三个人里面或者四个人里面有一个要得癌症的，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吗？你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我们今天大概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中间。所以这证明那四匹马继续在跑，福音那匹马还在跑，战争那匹马还在跑，一直到了第20世纪有了2次最大世界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规模是全球性的。但是早期的时候不要忘记，因为在罗马的版图里面，你讲的饥荒就那么一块，你讲到死亡就那么一块。所以请我们记得，当这个福音慢慢往前去的，那你看你慢慢进来。所以如果你读这段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它的预言的范围好像是在罗马帝国，但那个时候你不要忘了，除了罗马帝国之外，就在那个时候在写像他这样的帝国一共有四个，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当你如果这个时候罗马帝国慢慢往外扩张的话，那么罗马帝国从来没越过什么，从来没越过尤法拉底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现在我们要问罗德，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福音要送的全是送的地级的话，先是罗马帝国的范围在慢慢一定要往外扩张的。那外扩张的时候，你才发现在尤法拉底河那一边有一个国度，那个国度叫帕提亚帝国，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书里面所说的安息王国。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讲的安息王国，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王国呢？我们知道说，原来是在亚历山大的时候，亚历山大不是驾崩了以后就分成四个国度吗？然后其中一个叫西流基王朝。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叫帕提亚，帕提亚呢可以说就在伊朗的东，伊朗高原东北边。那么讲到这个荒野，就是讲到那个五旬节，不是很多人都说起他们的香肠来了。那么讲到全世界从各地来的时候，你非常稀奇啊，圣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讲的第一个人从哪里来呢？第一个叫那里圣经讲说，我们个人怎样听见我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莱人，这个帕提亚人所建立的王国，所建立的地方就叫安息王国，终于叫安息，换成安息，就换成安息王国。那么你知道这个是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中亚那一带所兴起来，所以这是由法拉过来的。那么还有呢，在这个安息，这个所以叫做帕提亚人。那么圣经又说，这个有马代人，有以兰人。马代就是伊朗的北部，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伊朗首都那个妇女叫马代。圣经里面所说苏珊城那一带就是波斯，所以波斯人、马代人，还有什么北边的什么帕提亚人。那帕提亚人他们后来就在那种建立的王国，又独立起来建立王国，那个王国呢就叫做什么？就叫做帕提亚王国，或者叫做帕提亚帝国，这个 Parthian Empire。 好，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在罗马帝国，然后你往西走，越尤法拉底的话，先是帕提亚王国，然后快靠近喜马拉雅山，快靠近中国的时候，那么有另外一个国家的贵霜王国，贵霜帝，贵是贵的贵，霜是霜是霜，这个就是霜，就是有这个贵霜，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霜露的霜，就是贵霜王国。那贵霜王国呢，这个英文是翻作什么？英文是翻作这个Kushan Empire, K-U-S-H-N。 那么那个王，那个帝国呢是靠近喜马拉雅。那么这一般人，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的汉朝的时候，你知道汉朝就是有一个很有名叫汉武帝，他武功高强，他就把这个匈奴就拼命赶赶赶。在汉朝，他们匈奴其实最早就等于是蒙古了，所以有南匈奴有北匈奴，南匈奴后来挂了，北匈奴又不肯同化，那么这是蒙古。但到了汉朝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匈奴真的赶了，一直赶到西亚去，赶到东亚去。那么赶到中亚，所以我们中国人才知道什么河中地区，才怎么叫咸海。咸海原来除了死海之外，很大，在中亚大的一个咸水湖。那么我才知道，所以后来唐朝我们整个的版图到了咸海那个地方。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因为这个西汉呢去追赶匈奴，打结果匈奴一定要跑，就往西跑。那么最早的时候呢，他们你看本来在蒙古这一带，后来就往西跑，往西跑当然就往甘肃到河西，就是河西走了，甘肃到敦煌那边走。那么在那个时候，有一般的人，游牧民族在那个地方不叫匈奴，那一般人中文的月氏，月是月亮的月，氏是姓氏的氏。那么越氏人呢，其实是外国人，是胡人。那么他们应该用圣经的话来说，应该是属于雅弗的闪的人，是雅弗的人。那么他们那时候就住在那个地方，那么中国汉朝跟来往就叫他们，就叫越氏人啊，越氏人。他们那起头是从兰州一直敦煌河西走廊那一带一直在那里。那本来他们安居好好的，结果没有想到因为匈奴被赶了，没有地方走了，所以他们只好往西走。西走的时候，结果他们就追，就 就去打越氏，所以越氏就慢慢慢慢就往西走，往西走以后他就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这个在中国古上叫大夏。这个大夏什么地方呢？大夏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知道在咸海啊有一条河流进去，那条河的两岸那个区域呢就是所谓大夏，所以大概是今天阿富汗的北部。还有呢可以说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说是阿西就阿富汗的北部，那么还有就是说什么其他的什么什么斯坦，那这个斯坦反正两个斯坦记也记不住的，反正几个斯坦那边呢就那一块就是了，所以后来就建立了谓的贵霜帝国。然后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那个时候呢你如果从罗马帝国往西往东走的话，那先是帕提亚帝国或者说安息帝国，然后呢贵霜国，然后最后就是汉代国，就是汉国。所以我们告诉说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读历史，如果福音要送到这些地方的话，你看见这些地方为什么成为帝国的原因就是征服别人，这个就是第二匹马的结果，就是战争的结果，慢慢慢慢你就看见就是这么一种情形。那么非常稀奇的，非常稀奇就是说，就着国力各方面来比较的话，只有罗马帝国跟汉代的中国是可以比较的，可以说旗鼓相当的。所以刚才所说中间的两个国就被比下去了，根本就被比下去了。但是那两个帝国很有意思，那两个帝国就很像什么呢，很像他不知不觉的就什么呢，他们不知不觉，比如说刚才我说是帕提亚帝国，这个帕提亚帝国实在说来呢是希腊帝国，本来就是希腊国的西流经的王，那么他们所在的地方呢刚好就是波斯，所以又接续了波斯的王朝。所以虽然在尤法拉底河的这边，我们可以说好像只有罗马帝国跟这个希腊帝国，但在这一边呢谁在还延续当时这个波斯大帝国跟巴比伦帝国是谁呢，那么很明显的好像这两个帝国不知不觉就取代了。但是最叫人惊奇是什么，最叫人惊奇是远东，你再往东边走的话，所以如果你以这个地中海来做中心的话，那我们说过地中海的西边是希腊大帝国跟罗马帝国，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南北。我再说圣经里面的北是指的叙利亚，圣经里面南是指的埃及，圣经中的西是指的东欧，圣经里面的东是指的今天伊拉克跟伊朗来说的，这是圣经里面所说。而且这个范围是什么呢，这个范围大概是以耶路撒冷做中心，然后那个半径大概是1400英里画的那个范围，就是刚才我说的东西南北的范围。但是讲到这个以赛亚书第49章那里讲的远方，那就表示在这个范围之外。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非常有意思在哪里，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也许帕提亚还什么还是在那个半径之内的，所以不知不觉你看帕提亚一面代表希腊帝国，一面又代表什么呢，一面代表巴比伦帝国，一面又代表这个什么波斯帝国，他们好像继续什么继续延续下去。所以现在你看得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全世界真正能跟罗马帝国并驾齐驱而且是跟旗鼓相当的，那就是汉朝的时候。所以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历史学家们他们能够，特别是外国的，不是中国人自己脸上贴金子，不是，特别是国外在中国以外的学者们，他们任意研究中国的历史，他们发现说的的确确秦汉就代表了中国第一个中华帝国。那么秦因为是暴政，但是汉学文科了，然后再用家的思想啊什么等等等等的，然后最后就延续了帝王帝国的生命，所以这就是秦汉的这个帝国。那么这个他的这个气势，那么是贵霜不能比的。还有呢，刚才所说的这个，还有所说这个贵霜，还有这个就是安息国是不能比的。所以真正的，如果我们说在西方的话，是罗马帝国。 在东方的话呢，那个时候就是中国。所以你看用秦来代表，就表示在这根线上你看得出来，那这就算是可以说就是这个，比如说这就是这个东边的，就是罗马帝国，就东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就能看见说，如果你真的看见主身边有的历史的话，果然这匹马，尤其第二匹越大跑越大，越跑越大，不是吗？你看看起头啊，最起头罗马帝国最西边的英国而已，如此而已啊。但是后来英国所建立的日波罗马帝国，那原来比原来的更厉害了，因为你越来越往西边走，越来越往西边走。好了，谁会想到在这个400年前，美国根本是个荒芜的地方，没有人要的地方，而且到处都是印第安人跑来跑去的。结果你没有想到，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日不落帝国在什么地方？1997的时候，你看英国王子查理王子坐着他旗舰慢慢离开香港的时候，我们说英国那个布大不列帝国就正日的走入历史。但是稀奇了，日波罗多英国衰落的是美国兴起来了，而且稀不稀奇，美国根本就在那个1400英里之外的，根本是远方的。而且你看到了最后的时候，现在你看起头是罗马帝国，然后英国和西班牙就起来了。那英国跟西班牙为什么起来呢？因为他们是海上的强权。所以你看见西班牙整个的南美洲，然后你就看见英国，就那个时候跟荷兰起头，英国跟荷兰，但是后来最后你看见英国怎么样？英国变成日不落帝帝国，很清楚，这个帝国要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一个比一个大。这就是西方来，东方呢？东方到了元朝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到了元朝的时候，这个是蒙古人就到中国，其实蒙古人不光拿中国，蒙古人要拿天下。所以后来呢，你叫蒙古的军队一直什么地方呢？一直跨过幼发拉底河，最后到哪里？还到了莱茵河，最要紧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今天维也纳的地方，差一点点叫过河，整个西欧就可以完全席卷了。那个时候蒙古他所统一的帝国，那个面积的范围是全世界1/4，人口也是全世界1/4。后来能跟他比美的是谁呢？跟他比美的是英国。所以你看，西方有英国，这个东方呢有蒙古大帝国，的的确确一直你看，就是刚才来讲，那个版图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不是就圣经第二章之所以容的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但是最后最后你明白吗？最后最后你真的，一个是如果以地牌做中心，你应该越远越远，这个慢慢慢慢的，本来是远西，本来是西你应该到了英国了，但是还不够，现在是在远西，这些人从西方来，从远方来，包括什么？包括今天加拿大，包括今天的美国在里面。所以现在谁会想到在主回来？在目前我们能看得见，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超强的国家，连苏联都不是。那这个尤其是本来是还有跟苏联可对抗，但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那很明显，你看见在远方远西有一个帝国被兴起。不能说帝国了，就是它是变成一个超强的国家，那么是什么？那就是今天美国。那么又怎么在主回来前会不会就在远东，最远一个到了远东？所以现在远东跟西只隔个冰洋而已。你真的到了远东的时候，你看见吗？这是大家今天许多人所谈论过10年乃是中国崛起的10年。那么不是给大家提过，有一个人他小的时候他就祷告说啊，求你叫中国人及艺人不要一起跳，一起跳这个地球就要灾难就来了。他现在说的时候已经变成13亿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有很多问题，一面来一个富强的中国是需要付上代价，那代价是全世界都要付上的。所以不错，好像是中国人跳，但是你看见整个世界都会受影响，因为到底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所以现在你就问说，等到20000000马兵真的向中东进军的时候，稀奇不稀？这20000000马兵一定是从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来的。那么一个是印度，一个就是中国。我看了一本书叫做 Chindia，Chin 应该指 China，Dia 应该指的印度。所以他特别讲到钦点，等到将来中国跟印度真的强大起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大家都知道，今天讲的电脑世界的时候，你不能不讲到印度的世界。 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当他开电脑公司或者电脑作业的时候，那么同时呢，当睡觉的时候，印他们不交的，他们会很廉价的就跟德国、印度的这个工人就可以微笑了。所以慢慢慢慢，你看印度的发展是叫我们想也想不到的。所以如果两万万马真的能够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就这么倒下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只有这个地方什么？这个地方一直在远东这个地方，所以证明什么？就证明将来在远东一定有一个超强的国家，像美国一样能够兴起。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能够看得出来，当我们真的回到圣经，你可以说那匹马越来越远，越来越快。那么不要忘记，现在你不能光讲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已经走入历史，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曾经有一度英国帝国存在，曾经一度这个蒙古帝国存在，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说，现在你看见美国抬头了，而且很明显的就欧洲很明显的这个东方也抬头了。但是不要忘记，根据圣经，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个人类历史结束还是在中东，所以欧洲必须要抬头，欧洲抬头就是罗马帝国也重新抬头。那么如果今天中国是相当于罗马帝国的话，那么是不是表示有一天这个主回来的时候，那不只是罗马帝国要复兴，那会不会中国也要复兴？为什么？因为中国曾经经过了第一个中华帝国，就是秦跟汉，秦很短汉长，第二个帝国就是水跟唐，水也很短，长这个汉很长很长。所以今天很多人中国人他们是汉人，他们讲的话是汉语，那么但他们穿的衣服是唐装，然后他们上街就是唐人街。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以汉以唐来自居呢？因为什么？因为的的确确到了隋唐的时候，等于什么？等于是一个帝国的复兴，第二个国的翻版。所以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怎么会不会根据整个历史的演变，到了主回来以前，你看看那个2000万马兵你就很清楚了。但是不要忘记，当到处都有刀光剑影的时候，也到处福音要传遍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一面看见是红马，但同时你要看见白马，那个时候福音要传遍全世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等着天国福音传全遍全世界的时候，我们的主很快很快的就要回来了。那最后我想我要快证明一下，我虽然我们时间过长，我要加点几个数据就可以就证明说，的的确确罗马帝国是相当于当时的这个汉。那么如果你把唐加在一起，你可以说汉唐雄风和罗马帝国的对比，或者有人把它称西安帝国。为什么呢？因为汉朝的首都在西安，唐朝的首都也在西安，而且唐朝首都的西安，这个西安比罗马要大5倍，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的的确确就做历史来说，那么在我们在东边和西边，你可以看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是西边的，但是现在呢，我们今天当主的说这些人从秦国来，就表示说那个像西古列将军那个帝国不是很早走入历史，等到我们主回来，等到福音送到全世界的时候，那个还在。所以这就表示说这个预言是一直一直要往前去的。那么汉朝的人口最高是6000多万，最低不到200万，但是罗马帝国最高峰的是1000万，最高的估计是1亿，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是相当的。那么唐朝的时候人口最多8000多万，那可以说那时候世界最多的了啊，大概这样。那么然后就说面积来讲，就是版图来讲，那么汉朝稳定的疆域，稳定有时候稳定有时候不稳定，是400多万平方公，大概是一半，或者是欧洲的一半，少一半就是。但是呢，不要忘记，你现在是没有把西域放在一起，把西域放在一起的是200万，所以600万，那就大得多了，就是汉朝。那么唐朝呢，大概唐朝是有一度到了咸海，刚才所说的咸海啊，不过一般的时候多半它的版图大概就是汉朝那么多。那么整个罗马的疆域也不是固定，它鼎盛的时候它可以说跟汉朝是旗鼓相当，所以这是这个数目能够说话。 那罗马它主要建筑是石料，还有大多是大理石中的。那么汉朝呢，多半是土木的结构，为什么呢？因为棺材都是泥土，都是土，就像到埃及去一样。所以我们这节参观了大明宫啊，大明宫的遗址，大明宫遗址你看应该来讲应该像罗马那个建筑啊，其实你看它根基很多地方都是土的，所以呢你看得出来今天呢这个历经沧桑以后呢，这个罗马建筑啊它风采依旧，但呢唐朝的建筑就非常难得可见。那这次我们到西安得意的景色，这旅馆就在那个唐朝的古城的旁边，那是留下那1300多年还留在那的一座墙，因为你今天到罗马去到处都2000年，所以这个难得一见。那么还有呢，我想稍微说很快说一下就可以了。这个罗马历史跟汉朝的历史啊，你发现他们呢都受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和压力，很清楚的。而后来罗马帝国就亡在北方这些人手里，那么对中国来讲就匈奴了。那么但是有一件事很有趣，就是说这个罗马从来没有把那个北方的蛮族赶出家园，没从来没有过，但是汉朝成功了，就把匈奴往西边赶，而且最后呢去赶别人。那最有趣就是说他们后来到了西边以后，结果呢就去什么就去追赶那些日漫民族，那么日耳曼跑的没地方跑，就跑到罗马帝国去。后来最后是谁亡了罗马国呢？是日耳曼民族帝国。所以汉朝的间接的亡罗马帝国，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如果比较他们历史，的确是很近的。那就做这个武器来说，那么中国在战国时代，它的武器就是跟全世界水平是一样的。到了汉代的时候呢，那么不同，它冶金术呢是罗马人叹为观止，根本跟不上的。但是那么那个他们的武器呢，多半是因为车战慢慢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多半就用马战的，所以骑兵用的武器，还有步兵用的弓啊，什么弩啊，什么这些东西。那么这个都是这类马车的，但对于罗马来讲，它主要用剑啊，它的远程呢是主要是用标枪和飞镖。那这个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知道说，罗马兵因为它的武器很重，所以他们体格比较重，所以平均来讲呢，战斗力来讲，罗马军队应该占上风的，因为中国人到底农兵嘛。所以你这个到底没有，我们不看他们的确又比我又高大，所以这个方面来讲，战力是很清楚的。那边是野战呢，可以说是汉军主要的优势。那么主要骑兵和弓弩是他们主要的力量，但是罗马就不是，罗马就是步兵闻名的，他的骑兵呢是在罗马军队里面发挥的作用，在突袭的时候或者是在追击的时候用的。所以如果你真比较的话，你看得出来这是两面。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罗马用雇佣军，他多半从哪来？就是从金字塔那一代来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给我们看见那一代，那么一代的人多半从那一代来。那么这些，但这个问题就是你要维持这个雇佣的话，你要回执很多的钱，因为你维持常部队嘛。早期的时候他们的费用是从俘虏的敌国那里拿来的，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就也给办了很大负担。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罗马的兵力会强烈，就是因为他完全用雇佣军，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御营军。那么很多他们多半都是从什么地方，都是从这个达马泰的地方来，就圣经里面伊利利那个地方来。那么我们知道是保罗所碰到的那个看守他的兵都从那方来，而就是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很会打仗，好几个皇帝，因为你打只有打仗最后可以升到皇帝，好几个皇帝从那里来的，罗马经那里来的。那么如果你比较这两个的话，发现有趣，就是说罗马帝国表现为武力征服的国，他征服者，但是呢汉代的中国是表现的是什么呢？是武力统一的结果，他不征服而他统一。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秦始皇他灭六国以后啊，他并没有让秦人呢比别的地位没有的，所以呢在汉朝的除了王朝贵族和奴隶之外，其他所谓边户齐民，就是他们都有户籍的，而且他们都是一般高的。罗马是如此，罗马他们只有罗马公民是真的掌握整个权力的主体，其他都是行省，都变成行省。那每一个行省的臣民呢都是被征服者，行省可以说是罗马人民的财产，所以看一个征服者跟被征服者。但中国不是， 中国这个帝国你看最后呢他就没有说是征服者比被征服者要高一点，不是，他都是一般高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罗马帝国呢，他在这个罗马帝国有很多的民族，像当时也是一样，汉代中国也是。那么这些民族里面呢，这个罗马民族在政治上它是在主要的地位，但它是少数。所以在这个帝国的东部希腊文，东帝国的西部用拉丁文，但是呢一般的地方多半还是用自己的方言，所以实在说来呢，广大的农村各讲各的话，所以罗马帝国在文化上其实不是统一的，它军事上它是统一的。在中国就不是如此，中国呢你看见说汉族呢是占大多数，然后汉人的文化呢就影响整个的文化。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的的确确我们可以说在主降生的时候，主升天的时候，的确确唐朝这个罗马帝国跟汉朝刚好是并肩在那里。那么也就是因为在汉朝的时候佛教就进入了中国，所以就教音迟延了这么多年。那么这个也因为仇敌是不甘心，他知道如果福音真的这全世界的话，起码这块地方他老早先下手为强，所以这就解释了整个中国的历史。那么有趣在就是说汉朝的人他们已经知道罗马，他们称罗马叫什么，叫大秦，他们不会叫罗马，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从秦朝以，他们是接受秦去秦朝以来秦汉，所以讲到西方有一个国家跟他一模一样，你怎么启用他呢，叫他们大秦。所以这次我们在旅行的时候，我们搁一个大秦景教碑，这个鱼碑就原来一样，那只是在西安的。那为什么大秦景教呢？因为大秦指的东罗马帝国什么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确主的话是很稀奇。他一面先讲到古列将军，讲到波斯帝国，然后接着49章讲这些人从秦国来。那么什么东西能代表中国的，很明显的秦汉那时候的的确就像罗马帝国一样。所以不要忘记，虽然是拉丁文，所以罗马帝国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我们每一个罪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不光在这件事情上西罗马帝国有份，包括在中国相当于罗帝国那样一个汉代国也是一样有份。所以这个福音不光是为着罗马人，也是为着中国人。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见了，虽然美国是属于看纳他们远方的，他们的远西，但是我们是从远东，你福音传的范围有多远你看见吗？结果虽然你看见这些帝国的范围有多远，看将来会起来两万马兵什么等等的，但是福音也能够传到有多远。所以最后我们可以说是这些从不远千里的来到救恩的泉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应该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看到整个世的前途，我们看到那匹马仍旧在那里奔跑，我们知道一直等到主回来。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世界不是当初光是罗马帝国或者希腊帝国，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世界有美国，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世界也有中国。那美国人觉得很好，为什么我们读圣经读来读去就读不到美国？所以他们很阿 Q 精神，他们说圣经有 USA 有美国，为什么呢？因为 Jerusalem 这个英文字啊，最中间 USA， 那所以这个一定有美国。那这是阿 Q 精神，但是其实不需要。你如果读圣经很清楚，读的话读清楚的话，你就知道等到将来福音要收的时候，不要忘记有些人从美国来没有收。当然你可以说美国好像基督教的国家一样，但是更稀奇的，我们拜了偶像拜多少千年的中国，结果你看那些从秦国来。所以这当然叫福音的大丰收。我们主把中国人忘记了，但主怎么说呢？他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婴孩，饥荒有无我却不忘记你。所以这就解释了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我相信他说什么可以。